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捉拿与初审，
马太福音26:47-68，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作的事就作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么？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么？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作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末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么？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谗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谗妄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耶稣基督被捉拿之后的第一个审讯，就是在大祭司面前的审问。在当时的社会处境里面，犹太人自己是没有权柄去判死刑的，但是这个正是当时的犹太领袖他们所要得到的结果。所以呢，他们费了不少的力气，希望在审讯的过程里面找到可以在罗马政权底下处死耶稣的罪名。在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想用不同的人做一些虚假的见证，但是呢，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些不能够定耶稣的罪的。之后有两个人一起做见证，就指耶稣曾经讲过话他能够拆毁圣殿，而三日之内呢又再建造起来。 但是这个见证和先前的见证有明显的分别。他们没有列举那些指控，因为这些假见证在进一步的审问底下就站不住脚了。而现在呢，却是有两个人同作见证，在法律上是有效用的，而且他们也知道耶稣确实曾经讲过类似的说话嘛。但是这个见证似乎都不能够解决犹太领袖们的困境，因为这个也都只不过是犹太人自己的宗教嘛。圣殿的神圣地位的问题可以定耶稣的罪，但是未必能够处死他。于是大祭司就用一种很强硬的方法，要耶稣在起誓之下作出回应，而且呢，所问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政治意义的问题。我们今天可能会将神的儿子基督这句说话看为一个宗教性的称号，即是说呢，耶稣是与神同等的救主基督。但是在当时的用法，这个称号可能就是与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十四节里面所记述，神同大卫立约的时候，就称那个将会继承他所应许给大卫永恒国度的王位者为他自己的儿子有关的。那这样这个称号就不单只是一个宗教性的名称，更加是带有政治性意义的称号。在当时的罗马统治底下，声称自己有独立的王位就是政治的叛乱，是可以被判钉十字架的死罪的。但是耶稣基督亦都不会就此很轻易被那些大祭司过关。他的答案呢，可能有两种翻译。第一个呢，就是好像和合本的表达，就是说你说的事。而和修版的翻译就是你自己说了。那这个修订的翻译呢，可能是更加合适的表达。一方面就是同原文更加接近，另一方面呢，亦都反映出耶稣在他的生平里面从来都未有主动地宣称自己这个身份，而是要人因为认识他而作出这个申述的。既然审讯已经进到差不多核心的问题了，耶稣就不再被动地等他们指控了，而是主动地宣告他们将会怎样看到他的出现。他以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的说话宣告他们要看到人子坐在那个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严格来讲，耶稣基督所引用的经文并不能够构成浅妄，但是这个宣称呢，就比大祭司一个可以在罗马政权底下控诉耶稣的罪名了。思想，犹太人的领袖本来是没有能力控诉耶稣的。如果耶稣要跟他们周旋到底的话呢，他们都没有办法杀死耶稣。但是耶稣按照旧约尼赛亚的预言，他不做抗辩，更加在适当的时候带出他们真正能够控诉他的理由，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他自己为我们舍弃的。那我们应该怎样回应这位救主呢？
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良友电台和见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潘士佳，播音罗文辉。